尊敬的弘大和尚啊，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啊，今天很高兴来到苏州这个具有悠久佛教传统的这个一方福地啊，和大家一起来讨论印光法师文钞。本人感觉到非常欢喜啊，也是感觉很惭愧啊，这个承蒙四众弟子的错爱啊，那个本人各方面啊，学识道德智慧都很欠缺啊，主要是抱着参学的心态啊，来向我们苏州的像啊明学大和尚，像弘大和尚啊，诸位啊高僧大德来请益的啊。弘大和尚希望我在这两天当中跟我们四众弟子来对印祖文钞进行一个交流啊，本人呢也就把原来对这个啊印祖文钞的一些粗浅的认识跟大家来共享一下。刚才讲到苏州是一块啊非常具有福德的地方，是在苏杭一带，我们净土中的很多祖师都住席在这块地方，所以自古以来这块地方和净土法门因缘甚深，也是这一块民众啊，这块土地上的民众这种大的福德感召这些大祖师住持在这个地方啊。那么近代的印光大师在我们啊苏州灵岩山啊报国寺啊住持甚久，就在日军侵华的时候啊，上海苏州沦陷，很多海外的信众希望印祖离开这块地方，但印祖心是牵挂着苏州的人民，他是不离开的，他要跟苏州这个民众共存亡的，所以印祖真的很慈悲，跟苏州的民众很有因缘，最后也就在这个地方往生了啊。我们是在报恩寺啊来讲印祖文钞，我们苏州的四众弟子要报恩呢，报印光大师的恩呢啊，报恩就得要知恩呢。印光大师几十年在苏州来教化这一方的民众啊，我们看他在报国寺闭关房探着那个窗口出来的那种慈悲那种智慧的啊面容，真的每一位居士去请教去求三皈依啊，那么印祖都是那样的啊苦口婆心，那样的有求必应啊，真是慈悲之际，尤其是给我们留下了印光法师文钞三篇呢、啊、100余万字的智慧灵文，为我们末法的众生正信正见很难树立的众生啊，点燃了一把智慧的火炬，照亮我们无明暗夜的道路，令我们能够在净土一法当中行大王路，安稳地到达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这个印光法师文钞，我们是怎样的赞叹都不过分的。这是一颗无价的摩尼宝珠啊，我们依教奉行，就是一颗啊非常稳妥的。古人云呢，欲知山中路啊，须问过来人。我们要了解山里面的崎岖曲折的道路，要达到目标地，一定要问一个曾经去过了的人呢，才会得到正确的指点呢。印光大师就是过来人呢，就是对净土的一切情况了如指掌的人呢，而且对世道人情、对众生的根基也是啊深知的人，又有他的大慈悲心，所以他的开示是可靠的，是能让我们不走错路的啊。我们问路就有一个大善知识在我们的旁边呢啊，他往生之后印主文钞就是我们指路的明灯啊，大家不要交笔错过啊。那么今天我们讨论印光法师文钞的这个正篇的第一篇书信，与大仙山寺体安和尚书啊，这篇书稿放在首篇，就具有对三篇的全部信稿有一个提纲挈领的这种作用，纲领性的文稿。这篇文稿高屋建瓴的阐释着净土法门的特点，净土法门从印度到我们中国历代传承的历史，净土法门跟宗门教下的关系，一代十教的关系，最后苦口婆心的让我们无论是修一些法门的，无论是何种根基，全都倒归到弥陀的大悲愿海，支持名号求生净土啊。这篇文稿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但却有一个深切的宗教情怀啊，虽然深妙，但是用平俗的语言、平时的语言表达出来，非常精炼，称得成啊这个言少文少意丰啊。所以今天我们来讨论这篇书稿啊，就能够把握住印光法师整体思想的一个核心脉络啊，由此展开就对其他的书稿有一个啊这个在高的位置上的一个整体把握啊。那么这部书稿是在印光大师38岁那年，还是在法语寺闭关的时候官房里面写出来的啊，光绪24年啊，戊属年稿啊，是印主早期思想的第一篇书稿的这种重要的文稿之一。我们在教内常常会探讨啊，印主什么时候开悟的，什么时候得念佛三昧的啊，种种说法不一。透过这篇文稿，我们真的是很吃惊了。在他38岁那一年， 就已经把他未来后半生弘法的路子纲中要领已经看清楚了，把握准了。如果这个时候他没有开悟啊，没有得念佛三昧的话，知见怎么能到这个程度啊？那么成都弘一律师所说，他所佩服的当今的大善知识是啊，光法师啊，印光法师。那么其本呢，印光大师的本从何垂及，我们是不可测度的。就一个道家慈航的啊菩萨来说，他有这个知见啊，那是我们这样理解可能更确切一点，它是从果相因的，而不要简单的理解为是从因向果的这样的过程，视线啊而已。这样我们说他38岁已经啊完全了然于净土法门的事理因果现象，而这个法门是大不可思议的法门，为佛与佛方能究竟的法门。如果一个因地的比丘修行在38岁就能把握的这么准，那真是太不可言说了。那么如果是一个有果相因的菩萨能够了解这个，我们就觉得这是可能的啊。那么这个大兴山寺，这是陕西长安的一个寺院，是一个古刹，它是在隋文帝时期就建立起来的，当时是长安的啊最大的一个寺院。长安是在隋唐之际是首都啊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那么这个大兴山寺又是最大的寺院，可见这个寺院在我们佛教的这种影响力方面举足轻重啊。开元三大寺像善无畏、不空这些修密宗的，在西天啊来华传播密宗的首先住持的就是这个寺院啊。他和当时的青龙寺啊合成为两大密宗的重要的寺院啊。古来所传承的这个寺院的地位非常啊突出啊。印祖是陕西人，对陕西的佛教也是加以了很大的关注啊。当时啊陕西的那些啊官员也都要把印祖迎请回故乡，印祖也曾经想过回去，但也确实跟苏州的民众的因缘很深，最终还是没有回故乡，还留在这个地方啊。但是他跟故乡的这些啊寺院这些信众有书信来往，很关注那方面的佛教发展，那是他的晚年了，影响力越来越大。在38岁的时候，他跟体安合唱的书信就已经表明着印祖希望这个大兴山寺这个影响力重大的寺院能够修念佛法门，能够通过这个寺院合唱的倡导，使念佛一法能够利益陕西的民众，以报答他内心离开故乡他要报故乡恩德的一份情怀。所以书信写得非常恳切 啊。好，那么我们就不断的对这个抄文进行消解啊，请大家啊，请看啊，抄文教理行果，乃佛法之纲中，忆佛念佛，实得道之捷径。在昔之时，随修一法而四者皆备，积今之事，若舍净土，则果证全无。良以去甚时遥，人根漏裂，非仗佛力，绝难解脱。好，请看这一段。首先提出一代十教八万四千法门，它的纲中要领是四大部分：教、理、行、果。啊，那么这个教理是从教法来说，啊，行果是从根基而言。一般我们会说，这个教是从真如理体流出来的十二分教，啊，这就由教啊生出，由理生出教，由这个教依十二分教来修行，由这个修行来证果，啊。所以我们常常讲三种般若，啊，真如理体是十相般若，由十相般若流现出文字般若，啊，由这个文字般若起行起观照般若，由观照般若证入十相般若，啊，所以这个教行离果它是一环扣一环，啊，互为因果。这是一切佛法的纲中。那么这个纲中具体落实在这个净土一法当中，那么它也符合这样的一个特点，并且它更为殊胜。通途的八万四千法门是要靠啊流出的戒定慧的教法来自力修行的，净土一法这个六字洪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从阿弥陀佛的真如离体的愿心流现出来的教法啊，这个教法呢就是六字洪名。六字洪名号称是大经王，一切经法当中的无以伦比，就叫王啊。那么他传达给我们凡夫众生来支持名号，就是修持妙行。这个妙行就能得到妙果，令我们横超三界，待业往生到西方净土，蒙弥陀愿的加持，得阿毗跋致，很快证得一生补处，乃至圆满佛果啊。所以在行法上是让我们忆佛念佛啊，这是教法，这是行持，那么就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圆满佛国，它非常快捷，是完全得弥陀愿力加持的圆等之法，所以它是结晶，是结晶当中的结晶， 所以常常净土法门称为净中金又净。啊，为什么叫净中金又净呢？啊，大乘原教的法门是洁净，比如禅宗的啊观音的耳根圆通，也是一超直入如来地。啊，那么这样的洁净跟念佛一法来看，那念佛法门是洁净当中的洁净啊，因为它啊借助弥陀的愿力能够一帆风一日千里啊。那么念佛里面又有观想念佛、观相念佛啊、实相念佛，在这几种念佛当中为持名一法就更为殊胜啊，你念六字洪名全是佛功德为至功德啊，能够顿然超越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能够与观音世智把手同行，所以持名一法又是念佛法门当中的结晶，所以叫净中金又净啊。那么印祖是用他的几十年修行的经历以及通宗通教的这样的水平对这有一个决定的判断，所以这两句话可是很不简单的啊。从通陀教理的纲中来看，就直接凸显出一佛念佛他真实是得菩提觉道的捷径啊！我们每个人都想走捷径呢，就像现在想发财、想学一个知识，要速成班呢，啊！所以这个捷径就是成佛的速成啊。这个速，快速的速，是来自法藏菩萨因地。他就有这么一种悲心，要让一切众生快速的离开轮回，快速的到我的刹土，快速的破无明，快速的成佛道。所以这是来自弥陀的这个愿力，在果地上就显现出洁净这样的特点啊。那么对一切要了生脱死圆成自心佛性的修行人来说，他首先要选择一个最好的法门，在西之时，就是在佛的正法时期乃至相法时期啊，这里尤其指正法时期啊，随修一法，随便修八万世间法门那一种法门，那么他都能够切入啊，这个教理行果都具备啊。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坐下弟子啊，闻声悟道、持戒正道，这些都很多，得出果四果啊，人数甚多，所以他是有教有行有正果。那么随着时代越来越推移，众生的根基越来越漏裂，演变到现在的末法时期，在这个时代有教无行难以正果啊。在这个难以正果的时候，如果舍念佛往生净土一法，那就一切都要脱空。所以这个时代我们谈果证，不是说断见或失或啊得六种神通这样的果证，而是你能够信愿持名感通佛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就是我们的果证了。不要期待在这个世间上大彻大悟断烦恼证佛性，这是一个果证全无的时代 莲池大师在明末的时候常常哀叹悲痛，那个时代求一个出国圣人是不可得的，更何况现在啊。所以对果证全无这一点，祖师是非常肯定的说出这一点啊。我们现在有些修行人呢还不了解这些，没有自知之明呢，有时候他去想闭几年关，问他想用什么样的期待啊，他就说自己至少搞一个分证即位吧啊，他都把这个看得很容易。分证即位呀，连南岳师大师连智者大师都没达到分证级呀，他现在末法的时候他就动不动要来个分证级，所以这些都不了解这个时代的特点，果证全无。我们为什么果证全无？是我们的业障太深，浩浩的见惑思惑，我们没有办法用自己的界定的力量去破除啊。所以为什么果证全无？下面谈一个原因，就是去圣时遥，人根漏裂。我们离开释迦牟尼佛那种啊应化的时代已经很遥远了，三千多年了啊。现在的佛力当然是根据啊这种南传的推算出来，但按如果按那个我们中国记载周昭王24年是佛诞日的话，那都是三千多年啊。去圣时遥，随着离开佛陀的时代越来越遥远，人的根基越漏裂，烦恼越重啊。在这个时代，如果不靠阿弥陀佛的愿力来加持，我们决定难于解脱生死轮回问题啊，诽谤佛力绝难解脱，这些话都是斩钉截铁的，没有任何含糊的啊。所以印祖当年对一个天台修止观的说啊，法师说呀，如果说自古以来说不修天台的止观是佛教的衰相的话，那么现在可能不是这样说，现在是如果不修念佛一法，它可就是佛教的衰相了啊。当时这个天台的法师听了还心里很不以为然啊，等到他印祖圆寂以后，他通过若干年的修这个法，他才感觉到印祖说的还是很正确的啊。我们了解这个诽谤佛力绝难解脱，我们要把它作为我们的教诲啊，要融化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啊。我们学佛就是要解脱生死的，解脱生死就要靠佛力啊。我如何能靠得上？就是要深信切愿呢，要南无呀，才能靠得上啊。一靠上，成就了这个南无，我们就决定可以解脱生死。好，请看下面。夫所谓净土法门者，以其土色上中下根高超律教禅宗，使着佛彻底之悲心，是众生本具之体性，会三乘五性同归尽欲，导上圣下凡共证真常，九界众生离此法 尚不能圆成佛道，十方诸佛舍此法，下不能普地群生。所以往圣前贤，人人取向千经万论，处处指归。好，我们来看这个，这些开示都是一些经典性的文句，在后来的书信当中是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些开示，也是印祖他从内心所证悟的境界，把他啊苦口婆心真诚的说出来啊。那么净土法门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呢？是他能够普遍平等的摄受一切众生，这一切众生他的根基一般分上根基、中根基、下根基啊，这就叫普披三根。那么这个普摄三根的特点是来自于阿弥陀佛因地的发愿，由于法藏菩萨以大国王的身份出家之后，他发的第一个总愿就要普度九法界众生，尤其是沉沦在六道三恶道的众生，要把他救度出来。所以他的发心是广大的，是平等的啊。所以这个念佛一般是普门法门啊，所有的根基都要救度啊。这种普遍的救度的这种功能是来自阿弥陀佛的大平等心和他大智慧的力量所结晶的啊。所以我们不要害怕自己下根基，阿弥陀佛大慈悲心就是要救度我这个下根顿顽劣的众生，他不会舍弃任意众生啊，连鸢飞鸾动之物都要救度，何况我们还侥幸在人道里面，更能得弥陀的救度啊。这是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高超律教禅宗啊，这是一代十教的这种重要的宗派的，律就是律宗啊，律宗是要用持戒啊，别别解脱波罗提摩禅来啊降伏烦恼，来得禅定，来开智慧断烦恼的。律宗戒律非常殊胜啊，是一切修行的基础啊。我们无论修何种法门，宗门教下乃至念佛一法，都离不开戒律。佛陀在世的时候，比丘坚持250条戒，就能够断见思惑，证阿罗汉果啊。戒的力量很大，传到我们中国啊，像南山一宗有道宣律师对这个戒律，对小乘戒用大乘的佛法加以全息啊，这个通大乘法啊，为道治戒啊，戒是让我们了解烦恼贼在什么地方啊，所以每一条戒都是指向我们烦恼的，降服它的啊。定就是把这个烦恼绑住，慧就是以智慧剑把这个烦恼贼杀死 啊，这是戒定慧三无都学啊。那么戒规范我们的身口意三界啊，如果从初相上来看，至少规范我们身口七支啊，令我们心情稳定下来啊，这是律主啊。教就是教相啊，包括华严宗、法相宗、天台宗啊，这些教下的啊，这些修持啊。禅宗这是也是一个教外别传啊，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这种顿法啊，从达摩祖师啊传来中国啊，到六祖慧能一华开五业，在我们正党国也是影响力极大。好，这些宗门教下禅宗、律宗，对于净土法门来说，它分为两个类别，这些律教禅宗称为是通途八万四千法门啊，其特点是侧重在靠自力来断惑正证。那么净土一法是侧重在佛力的加持啊，拔济横超，所以它叫异行道特别法门啊。那么这个特别法门呢，它可以原设律教禅宗啊，但这里特别是高超律教禅宗，它非常高妙，超越律教禅宗的这种殊胜功德。我们对这个高超可是要好好体会了。比如说你靠持戒还是很难解决生死问题的，这个时代啊，靠戒律很难断见识惑啊。宋代有一位也是一个律宗的祖师啊，他呢啊叫林芝元照律师，早年他就是学戒律的啊，而且对净土并不是太看在眼里。结果他在31岁的时候得了一场重病，这时候他的戒律似乎也发挥不了作用，还是病得很重啊。他就思维到天台讲五庭星观多障众生念佛观呢，他就开始念佛。这一念佛他就把他病念好了，由这念佛一法，他才反观到自己原来的那种轻视净土啊，那种发的愿很高妙是不切实际的。他原来发的愿是仿照一个惠布法师发愿，说与其在西方净土12大劫在莲花不得出来，倒不如在五浊恶世啊，这个水深火热当中生生世世救度众生。他是发了这么一个愿的，这个愿固然很伟大呀，很崇高啊，也符合菩萨道精神。结果发现一病了以后，他没有办法，自己都解决不了自己问题，你怎么能生生世世在这个世间就救度众生呢啊。所以他就忏悔自己原来那样的啊，这种这个志愿虽大但心力不及的情况，还是倒归净土。所以他到后半生30多年都是老实念佛啊，念得还很有体会，对净土中的主要的典籍他都有著述，这个人很有学问。林芝元照律师他就持戒念佛啊，这个学在戒律，行在弥陀，念念啊求生净土。他在那个开示里面特别谈到念佛一法对一个这个学戒律的人的重要性啊，学戒律他面对这种境缘现前的时候，他的烦恼还是很难把他扶住的啊，尤其是淫欲的烦恼 啊，他谈到淫欲的烦恼，尽管行为上不做，但内心的种种念头、种种的那种表现形式，最后说这太难了，还是赶紧念佛求生净土。所以他深知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其中的消息，所以他啊对这个念佛一法，专靠佛的，甚至是纯靠佛的往生一法，是一往情深。他了解到净土高超律宗的特点啊，那这个教下那就更多了，像智者大师作为天台宗的祖师啊，导归净土啊。好，那么我们了解这个高超律教禅宗的特点，禅宗后面会谈到很多禅宗的祖师啊，密修净土一法，因为禅宗开悟并不意味着他已经了生脱死了，他还有见思惑未断，所以对禅宗开悟者来说，他更应该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这个净土往生一法，实在是啊，十方诸佛如来彻底救度众生出离生死苦海的这种大悲心的表露。诸佛菩萨他来到世间，无非是救度我们出离生死的苦海嘛。那生死苦海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仰靠弥陀的大悲愿力，让我们横超啊啊！所以十方诸佛了解到弥陀大愿给众生的彻底真实的大力，都伸出广长舌相来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都把自己退到第二线，把阿弥陀佛推到第一线呢，救度众生第一线。像释迦牟尼佛，我们娑婆世界的本师也都劝勉我们念阿弥陀佛，求生阿弥陀佛的净土，都没有叫我们去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啊！释迦牟尼佛也有净土啊，他没有让我们去求他的净土，是求阿弥陀佛的净土啊啊！所以了解到这个净土往生极乐一法，是最称十方诸佛彻底悲心的啊，才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啊。那么这一法直接啊开示众生本具的体性，本具的体性就是我们的佛性，就是实相啊。那么本具的体性是什么呢？有两个核心的体性，一个是无量光，无量的寂定，一个是无量寿啊，无量寿的寂定，无量光的照用。这种无量光寿就是法界的体性，就是我们的佛性，就是涅槃的啊表达。那么无量光寿是一切众生本具的，但是我们被无明烦恼所遮盖，不能透显出来，所以这个念佛一法直接指向我们的无量光寿体性，用什么来示呢？就是用六字洪名。这六字洪名就是无量光寿在果地上的圆满，然后指向我们因地当中的无量光寿，这种因心果觉就能产生互动啊。直接指向的就是众生本具的这个无量光寿体性，直接穿透我们的无明烦恼啊。这真是法华经所说的啊，诸佛如来这个以一大事因缘啊示现在这个世间，无非是欲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之境。首先要开啊，开佛之见，然后是示佛之见，然后才能让我们悟解佛之见，才证入佛之见 佛智见是什么？佛智见就是离念的临知，离开妄想杂念那种绝代的心性，就是佛智见啊。如果在这种妄想杂念里面，在那种二分法的对待里面，这些都是凡夫的自见啊。那么念佛一法是透过笼摄着无量光寿的名号，直接指向我们的离念的心性，那种无量光寿的体性是我们众生本具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念这个名号会觉得亲切，是由于它是本具的啊。这些名号开显我们的广大智、无私智、自然智，哎，开显之后我们得到清安，得到法喜，哎，就好像屋里人说屋里话啊，非常亲切，母子相关的天性相关的啊。所以用这个名号直接指向我们众生本具的无量光寿，是这样的圆顿直接啊。然后在功能上啊，这首先这几句话，首先从啊这种一代十教的比较方面，这种净土特别法门可以高超所有的通度教法啊。那么这种特点是来自阿弥陀佛的彻底悲心的照例啊。彻底悲心照例是用六字洪名直接啊指示我们众生本具的无量光寿，那么在功能上就会三乘无性同归境遇境遇啊。三乘就是身为圆觉菩萨三乘啊。五性是指一切众生的五种种性啊，这五种种性有声闻种性啊。声闻种性就是我们这世间耳根最地啊，佛啊讲经说法以音声啊做佛事，这些弟子闻这个音声悟四圣四圣地啊，断见识惑证阿罗汉啊，这就是声闻啊，这声闻种性。第二是缘觉种性啊，缘觉种性又称独觉种性啊。他这个在无佛的时代，自己观察十二因缘，因缘啊，就是无名缘、行行缘、事事缘啊，六名色、名色啊缘、六日啊、六入缘、缘处出缘、受受缘、爱啊、爱缘取啊。这个这样的取缘啊，这个死啊，喜缘啊，忧喜啊，忧忧悲喜啊，这样的一个十二因缘的这样的过程，而了解是十二因缘的三世因果的这种啊原生法啊，震入到自己的体性，这就是圆觉种性，又它的成就叫辟支佛。啊啊，这两者都侧重在制度啊，厌离三界，奴婢冤家，常忆生死啊，证偏正涅槃。第三种是菩萨种性啊，菩萨种性就是修六度万恨，有大慈悲心啊，这个自利利他啊，这菩萨种性。第四种是不定性啊，就是他这个看他遇到什么缘分，他就偏向哪个缘分，这叫不定性。第五种是无性啊，无性就是没有求出离世间轮回的这样的一个心，就是无出离出世间的心啊，他求的是人天福报啊，所以又叫人天秤啊，所以这五种种性啊。那无论是三乘还是五种种性，它都可以共同平等的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就像众流入海等同一位，都能成佛。 这里面就很不可思议了。比如声闻，我们说有两种声闻啊，比如